朋友大家好，我是黑米，很高兴跟大家在网络上见面。怎么我上个礼拜又没有录节目哦？没有发生什么事情，而是我纯粹就是我忘记了哦。反正有时候很多事情太忙，那就会有一些疏忽。会忘记呢，主要是因为说我把我的电脑升级，那个软体升级哦，然后再做一些有的没有的测试。那测试太多之后，就发现很多该做的事情就忘记了。那这个录音也算是测试哦，因为我想要知道说这个新软体是不是跟我这个录音的程式有合不合，也就是在想要测试的时候才发现啊，我上个礼拜竟然忘记录节目了。请大家原谅。那我希望说这次录的节目哦，也能够顺利的放上去。毕竟这个新软体我还一切正在适应中，譬如说这个连这个输入法都有点不一样哦，有时候有点不习惯。其实就慢慢来吧，等到过一阵子习惯。所有的东西也是都是新的东西，其实都是要一阵子去适应哦。最近看了一部老片哦，很老的片子，1968年的片子哦。我怎么会去看这个片子哦？这个片子叫做《梅耶林》，就是台湾好像翻译成《魂断梅耶林》哦。哦，为什么去看这个片子呢？主要是因为我，应该是今年的上半年呢，看了一个芭蕾舞剧。这个芭蕾舞剧呢，就叫《梅耶林》，就是《魂断梅耶林》哦。这个《魂断梅耶林》是在讲什么？一听这个名字就应该是个悲剧哦。没错，这是一个奥地利一个很有名的一个悲剧哦，也常常有人呢用，因为它戏剧性很强哦，所以有人把它改编成芭蕾舞剧，有人把它改编成戏剧，那歌舞剧哦，有的没有的，很多很多电影，当然电影。电视也都在其中之列哦。这个《魂断梅耶林》呢，讲的是这个奥匈帝国的王储哦，鲁道夫的故事哦。这鲁道夫呢，他就是有名的西西皇后的独子哦。有时候这种皇家哦生活是我们一般人哦没有办法理解的哦。那尤其是身为这哈布斯堡家族的一份子呢，每个人哦都有维护欧洲和平的责任哦。那这个哈布斯堡家族呢，他们维护欧洲和平的方式呢，不是打仗哦。以前也跟大家提过，哈布斯堡家族呢，他不跟人家打仗的，他都用联姻的方式哦，来维持跟邻近各国的和平。那当然，这个虽然说哈布斯堡家族嫁出去很多的公主哦，最有名的大概应该是路易十六，法国路易十六的太太，然后玛丽安东尼皇后，这个应该是最为众人所知的一位奥地利公主哦。玛丽安东尼皇后并不是第一个，也不会是最后一个。那之后她的一些亲戚呢，也陆续的哦，在这个做这个维护欧洲和平的事情哦，不断的王子呢就去娶别国的公主，那公主呢就嫁到别的地方去当皇后。当王储的太太，当或是只当一般的王妃哦。不一定，反正就是这样子啊。所以听说这个整个欧洲的皇室哦，多多少少都有哈布斯堡家族的血统。那这个是另外的题外话哦。这个鲁道夫王子呢，也因循了家族的传统哦，那娶了这个比利时的一位公主哦，那是蒂芬妮公主。这个文化背景有差了。那个语言有差哦，那在这种差异非常大的情况之下，其实他们的联姻这种婚姻哦，并不是很幸福哦，双方都过得很不快乐。那鲁道夫王子呢，一直觉得说他的热情哦，没有办法放在他的妻子身上，这个史蒂芬妮公主身上哦，所以呢，他就把他的热情呢放在这个支持匈牙利独立的这个情况上面哦。当初呢，还是奥匈帝国嘛。匈牙利还是属于奥地利的一部分哦。那这个电影里面他是讲说，这个鲁道夫王子他其实很想当皇帝，可是呢，他的父亲呢还当时还年纪还轻，而且身体也很健康啊，他才60岁。那他一直觉得说啊，不知道什么时候才可以自己可以当上皇帝哦，可以一展所长，去爱护人民哦。那 根据电影的讲法是这样子啦，所以呢他支持匈牙利的革命，因此呢他因为他觉得说他这样子就是可以独立出去到匈牙利去当国王去了，那他把一腔的热血都摆在这种所谓的军事上面那用这个爱情上的空虚，那个用这个军事上的热情去填补爱情上的空虚这样子呢，可有一天他遇到了一个，他终于遇到一个他心仪的女孩子这个女孩子叫玛利亚是一个也是一个皇室的人那是一个反正就是什么公爵、男爵，不知道什么爵的一个女儿就对了叫做玛利亚他就爱上她了。可是大家也知道以前的这种欧洲的皇室，他们全都是天主教国家你一旦结婚了就要离婚真的是很难首先呢就要什么通过教会证明说你的婚姻无效这个证明婚姻无效应该是英国的亨利八世最会做的一件事情这个鲁道夫恐怕没有这样很清楚的去研究亨利八世的方式也就是因为这样子，所以他虽然说他想要取消他之前跟史蒂芬妮公主的婚姻但是呢没有成功所以他没有办法娶玛利亚他的父亲也不赞同那再加上这个时候这个匈牙利的革命失败就这样子他觉得非常的沮丧爱情事业都不得已所以他就跟玛利亚在奥地利维也纳的一个近郊叫做梅耶林的地方这个地方是他们贵族去打猎的一个地方他就在那个狩猎的小屋里面两个人就自杀了在这个原地方呢他的鲁道夫王子的父亲在这个原地自杀的地方就盖了一座教堂现在如果说大家去来到这个梅耶林呢还可以看到这个教堂一个悲剧的地方这个当然是故事是这个样子了我当初是因为看了这个芭蕾舞剧那对突然就对这个梅耶林的故事很有兴趣以前就有常常听过说奥马雪瑞夫的魂断梅耶林可是好像觉得对这种老片呢没有什么兴趣就一直没有去看，人家没有去了解说故事是怎么样子看了芭蕾舞剧之后突然觉得我想要去清楚的了解一下说这个故事的起末到底是怎么样子所以大概去查了一下故事然后又发现说就突然间想起来说好像有这么一部片子然后就去找了来看看的结果是我觉得以前人那种电影表达方式真的是很保守他那种当然两人有亲热的那种画面的时候呢他就突然移到那种蚊帐或者是蜡烛的地方让你看的人有无限的想象我觉得不像现在就先来一场那个激烈的肉搏战要露了也露了该露了也露了该露了也露了然后还让人家觉得这个画面一点都不美有些床戏真看着人家觉得这根本就在打架一点都没有那种罗曼蒂克的感觉想想好像以前人那种床戏的表达方式虽然含蓄保守可是你很多很多的想象空间反而让人家觉得很唯美因为这个男主角是奥马雪瑞夫他好像应该是阿拉伯人吧他晚年不光晚年好像都住在法国而且他好像是讲法国的他好像是讲法文我不太清楚他的这个出生背景因为对他也没兴趣啦不管是他现在已经年纪大还是当初就算是演那个魂断梅耶林的时候年纪还轻可是看起来觉得以前古人的那种样子比较难吸引现代人的我吧不过这个演女主角这个玛利亚的凯撒琳丹尼夫Catherine Deneuve 呢她真的是很漂亮可是总觉得这个她的漂亮有点老虽然说这个他在演那个魂断梅耶林的时候应该是不到30岁吧25、6岁的样子可是他看起来就是有一股很成熟的美 她是很漂亮啊，可是呢，这个你说你要她演一个十六七岁的小女生哦，那再加上一个成熟的脸哦，十岁已经有点差了，再加上一副成熟，现在人当然你很。化妆一下啊，那个二十几岁还是可以假扮一下那种高中生的感觉。可是 Catherine Deneuve 他好像不是这样子的一个脸哦，所以你要演十六七岁是有点勉强啊。所以那个电影里面啊，就把他的年龄提高啊，说他二十岁哦。可是说真的，二十岁我还是觉得他有点显老哦，而且他骨架又比较大，感觉上不是很纤细的感觉哦。不过配奥马雪瑞夫还好啦，因为奥马雪瑞夫在里面的那种表情看起来也是显老。不过他本来也是啊，他因为历史上写到他这个年龄大概是三十岁哦，他有他演还是蛮说服力的。但是所以整个电影给我其实最大的吸引力并不是在两位演员、哦、这两位演员呢当然是一个影坛上一个非常知名的人物啦，那引起我最大的兴趣、啊、也是一个我觉得是一个 surprise 吧，而是那个他们都在维也纳拍的、哦、他把维也纳的那个雄风利泉宫，然后还有维也纳的霍夫堡英雄广场哦，通通拍出来，你看那种也很熟悉的感觉哦。而且我发现就是说，虽然这个已经是四十年前的片子哦，但是可是从影片上面呈现出来了，我发现那个巡瀑呢，这个立泉宫哦，还有霍夫堡英雄广场，好像跟现在看起来都差不多，也没有什么改变哦。那只是说突然看到那种你自己几乎常常会经过的地方啊，那他那种熟悉的感觉，还有他在环城大道里面的那个拍出来的感觉哦，你还是会觉得一种很熟悉、很亲切的感觉。他几乎把这个维也纳里面一些知名的景点哦都拍了出来哦，所以我觉得对于说想要认识维也纳历史景点观光景点的人呢，我倒是觉得不失为一部不错的片子哦，大家可以稍微了解一下说诶这个奥匈帝国的历史，那也可以知道说维也纳的一个景点的情况，没有什么大改变哦，一个看了觉得是蛮一个算蛮惊喜的啦。哎，讲到这个电影哦，就讲到也是说从那个在维也纳取景的片子，还有一部像我上次看的一部叫做什么，好像是007的片子哦，忘记了，反正是那个他这个叫做什么，我想想哈、哦，叫做什么黎明升机啊，啊对，这个提摩西达顿演的007哦，他那个也是在奥地利，他是在维也纳拍啊，可是他在维也纳里面讲他那个场景，他说这个是斯洛伐克是帕蒂斯拉法、哦、斯洛伐克现在的首都帕蒂斯拉法，不过那个时候的背景还是捷克斯洛伐克。那很有趣的就是因为这个拍这部007电影的时候，这个当初东欧还未开放啊、哦，那你可能好莱坞或者是一些大厂的西方大厂的电影要到那边去取景有点困难哦，所以因此呢他们就在维也纳取景。那你就看到，我可以看到很好笑，就是你很熟悉的一些景象，然后突然就发现成了都是一些很奇怪的文字在上面哦，你不认识的文字，然后就说这是帕蒂斯拉法的街景哦。啊、还有一个更好笑的说他们说要从帕蒂斯拉法到那个维也纳呢，要经过一座大山，要经过一座湖、哦、这看的时候我觉得非常好笑，因为这个帕蒂斯拉法跟维也纳、哦、距离呢就有70公里了，而且呢中间都是一条平坦的道路哦，你可以沿着那个维也纳和帕蒂斯拉法中间的多瑙河、哦、就可以一路到那个维也纳市中心去了。可是电影里面呢就描写的要那个攀山越岭哦，好像一副这个东欧铁幕世界呢，你到自由世界你就要非常的努力哦，非常的用力哦，就要翻过山哦，还要翻过水哦，这个当然是为了那个电影的效果，但是在你 如果你知道这个那个地理那个情况之后哦，你会觉得很好笑哦。他有问过一些维也纳人哦，一些看过这部电影的维也纳人，他们也都觉得很好笑哦。这个是其实不只是这个电影啊，有很多很多的影片电影为了制造一些效果哦，会改变一下现有的状况，像现有的状况啊，那也会让人家觉得说有一点知道内情人会让人家觉得啼笑皆非就是了哦。我最近还看什么电影？最近还看了一部叫做什么 Kitridge 哦，这个名字我不会念哦。An American Girl， 那个台湾好像叫做什么《小太阳的愿望》哦。这个会是叫这个《小太阳的愿望》，可能是因为这个演这个女主角呢是演的 Little Miss Sunshine 的那个小女孩哦，蛮可以了解一下，稍微了解一下1930年代那个经济大恐慌的情况，那也大家可以跟一下现在的状况比较一下，比较一下说，当初的人心与现在人心的一些状况，其实好像也没有什么改变哦。人因为金钱呢造成的恐慌啊，好像反应都是差不多的吧。那讲到这个，还有一部电影，也是跟sunshine有关系啊，这叫 Sunshine Cleaning 啊。我头先以为是跟那个 Little Miss Sunshine 有什么关系，我后来才发现没有什么关系，除了里面演爷爷的那个人哦，也在里面演之外，好像没有什么多大的牵连吧。不过我很喜欢，我会去看这部电影，是因为我很喜欢里面一个女主角啊 ，Amy Adams 哦，就是她长得好好甜、好清纯哦，看得很舒服。她那种长相不是那种很 aggressive 的那种感觉，而是让你觉得很舒服哦，而且最近也很多他的电影哦，所以就跑去看哦，还不错啦，但是如果说真的勉强要跟 Little Miss Sunshine 连在一起的话，我会觉得 Little Miss Sunshine 他同样是那个全师的家人之间的一个情感的关系哦，但是我觉得 Little Miss Sunshine 他表现的方式让人家觉得比较幽默、比较开心，然后没有那么沉重的感觉。好，这个以上这个是我最近看的一些电影哦，跟大家分享一下，也许有机会大家也可以去看看。好，那我们今天就稍微聊到这里，我们下回再见咯，拜拜。